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4月5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呢日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有你嘅英国嘅勇气边度嚟呢？
大家好，就粤港有你，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噶啦，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咁啊，而家睇到咗伊朗戰爭方面咧出現咗一啲變化嚇，咁我哋睇下呢啲變化係乜嘢。咁同埋咧 ，Trump 講咗一個全國嘅講話，究竟 Trump 講嘅全國講話係邊個核心又咩咧？咁今日請阿路橋嚟同我哋傾下偈嘅。咁我哋先從阿 Trump 全國演講嘅呢個內容講起先。究竟阿 Trump 講咗呢個19分鐘左右嘅呢個全國演講咧，佢嘅核心內容同埋佢講嘅主要問題係咩啊？
即是他主要讲就是一个月在伊朗的史诗之怒的行动里面，美军是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第一个 message 他要给的呢就是说现在差不多这个战略目标都全部完成了。伊朗的海军、空军、导弹生产系统、核计划都是遭到重创的。那呢就也都将他们的高层包括哈门内伊之内的多名高层呢都是杀死了。咁佢亦都話：我哋從冇講過要係政權要更迭嘅，但係政權更迭已經發生，因為佢哋原嚟嗰啲領導人都全部死亡，第一梯次死曬，第二梯次都死埋㗎啦。咁佢話喺打擊當中，亦都係同時就係同佢哋談判啦。嗱，呢啲我哋全部都知㗎啦。不過我而家就講翻佢，即係佢個19分鐘裏邊講過啲嘢，都係我哋已經知嘅。咁第二個 message 咧就話喺2-3周之內咧。就會停火㗎啦，咁因為我哋好快贏啦，佢話，咁就但係佢話一定亦都會繼續打，打到咧伊朗咧就打翻去石器時代。如果哋唔聽話嘅話，即係到最後嘅話，佢哋仍然係堅持自己嘅即係己見或者唔肯談判啊，或者之類，就係打到佢哋翻石器時代。咁最後咧就專門提到呢度唔係最後，當中都提到咧佢悼念喺戰爭中犧牲嘅13名美國軍人。他说我们就要纪念他们，纪念他们的方式就是一定要完成我们的任务。在这里中间他也都讲了，他说有很多的国家呢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所以就没办法得到这个燃料的。有很多国家也都拒绝参加美国对伊朗的斩首行动，其他的行动。所以他就说这些国家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呢就你拿不到油，你從美國買油啦。第二呢就是鼓起勇氣，你自己去霍爾木茲海峽，你直接去拿油啦，就咁樣。咁即係呢度佢講咗好多嘢，但係佢其中冇提到呢，就係而家6個阿拉伯國家呢就都願意係加入呢個戰線嘅。佢唔係話咁簡單淨係去護航，都唔係，佢要加入戰線。咁仲有阿聯酋仲要求美國一定要打將伊朗真係打落去之後，至好離開咁樣。咁伊朗對呢件事都有啲回應啦。咁啲革命衛隊嘅回應就同伊朗總統回應嘅係好唔一樣啦。革命衛隊就話一定要繼續封鎖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咁啊拒絕談判。而伊朗嘅總統之前就講得好清楚啦，佢話我哋願意談判結束呢個戰爭。就但係即係有少少保證，以後唔會再打啦咁樣之類嘅嘢。咁所以而家你都睇到，即係係仍然分裂嘅。伊朗佢哋兩個領導層係仍然分裂嘅。
咁仍然分裂緊嚇。咁睇到咗美軍方面咧，其實似乎睇到咗喺度維修緊嘅福特號咧，都已經離開咗維修嘅地方啦。咁而家又隨時介入咗呢、這個。戰爭的這個狀態。現在美國有3艘大的航母，有2艘小的航母已經在這個波斯灣附近了。這種情況呢，川普說就算走的話，2-3個星期都會 如果談唔成嘅話，都要大量嘅轟炸。咁其實琴日已經睇到咗開始做呢樣嘢㗎啦。咁伊朗最大嘅橋梁亦都係被稱為咗中東最大嘅橋啊，最高嘅橋啊，咁啊被炸咗。點睇Trump 講緊嘅呢啲內容？
即係佢而家仲係保持一個戰略嘅靈活。佢除了剛才你講嗰啲複合三艘航母之外咧，另外兩艘叫小航母嘅兩棲突擊艦咧，都係去咗噶啦，去咗中東噶啦。咁裏邊咧就大概有6000名航呢啲軍隊嘅。咁啊加加埋埋咧，大概咧喺中東嘅兵力咧係接近20000人，即係佢可以進可攻，退可守。佢要呢兩三個禮拜，佢講咗要打噶啦。但如果真的有什麼突發事件呢，他也有足夠的軍力去應付這樣。這樣就是現在的情況，就是一路打一路談，但是主要是打，談是假的，我想是拖時間，叫做是給一些機會伊朗，但是都是不會談得成的，所以繼續打，兩三個禮拜之後應該打得七七八八就走了。不過呢，現在大家呢都是有些擔心，就是美國會不會真的將伊朗打到是沒辦法起身呢？這個即當然不是說伊朗這個國家，而是說伊朗這個政權，無論是這個神棍政權也好，或者是他屬下的革命衛隊也好，或者 是那個舊的那個體制，最怕見到的就是打到即係點講啊？七七八八，但係仍然留咗空間俾佢哋呢啲咁樣嘅神棍政權可以死灰復燃啊！呢個係大家最驚嘅。阿聯酋亦都係咁講，佢最驚就係呢一樣。你真係要打，你就真係將呢個政權全部打落去，呢個神權政權要崩潰，要消滅，咁即叫做贏咗呢場戰爭。
嗱，咁因為曼斯咧就曾經出嚟講緊話，Trump 嘅內心嘅備號都差唔多啦，就講緊呢一次嘅談判啦，似乎亦都係好似上一次談判一樣，大家都冇面對面，只不過通過中間嘅國家呢、這個巴基斯坦咧嚟轉換下。咁但係到咗目前為止咧，就正如你講緊嘅伊朗自己內部咧，革命衛隊同埋呢個總統之間咧，其實都有好多拗撬。咁樣睇嚟咧，真係唔容易達成呢個協議，即係起碼係佢哋自己內部都搞唔掂。咁如果咁樣嘅話咧，係咪好似革命衛隊呢啲咁嘅組織咧，可能會要搞掂佢先啦？
即係啦，我諗就美國嚟講，佢其中一個革命衛隊，佢因為佢即係人數都幾龐大啦，15000到20000啦，分布喺全個伊朗各個地方，而且自己有獨立嘅執行力，所以呢段時可能都係需要一啲時間至可以清剿。呢、這個可能交俾以色列做，但以色列自己亦都講咗佢要炸嘅炸曬噶啦。但以色列唔會咁輕輕放過伊朗，所以以色列仍然會係部署喺即係喺中東，然後係針對呢啲嘅革命衛隊。咁但係就美國嚟講，有一件事就好重要啦，就係、是。真係而家大家都覺得仲係有大概係450公斤嘅高濃縮油咧，係未摧毀嘅。咁就根據《華盛頓郵報》最新嘅爆料咧，就美國軍方已經俾咗阿川普一個 proposal， 一個好大膽嘅計劃，就係、是、打算咧直接用空運將大型呢啲即係點講啊，挖土機咧就運入去伊朗。甚至在伊朗呢就去起一个跑道，咁就俾呢啲大型嘅货运飞机呢就将呢啲浓缩油攞咗上嚟之后呢直接运走咁样。咁就呢个计划即当然係好大胆，同埋即牵涉到嘅军力係好犀利㗎，即你有啲军备啦，剛才所谓嘅你连跑道都同佢建埋，等美国嘅軍用飛機嗰啲運輸機可以將呢啲濃縮油帶走，咁另外仲有當然又要好多嘅人力啦嚇、啊，就係咁嘅情況。但係即係我覺得美國嚟講，佢呢一點係好重要，因為佢嘅核心嘅目標就係要將佢哋嘅核嘅設施咧係全部摧毀嘅。咁呢一點對美國嚟講，我諗好重要。唔知係咪阿川普打到而家都仲話仲有兩三個禮拜要打，係咪就係呢一件事啦？就要完成
這件事。嗯，咁呢個都好重要啊，因為其實本身呢一個咧就係美國要停止戰爭嘅其中嘅一個條件嚟嘅。咁如果呢個條件得唔到滿足嘅話咧，其實可能都係 所以大家而家睇到咗咧，话两三个礼拜究竟几时咧，冇人知。咁所以咧，呢个其实都好关键所在嘅。但系同时咧，亦都睇到咗嗱，战争啊去到而家啦，咁啊 Trump 已经多次讲到咗话，霍尔木兹海峡咧就其他国家可以嚟噶啦，咁我哋打完之后就走噶啦，我哋亦都唔需要霍尔木兹海峡咁样。咁啊呢种咁嘅情况咧，其实咧即系差唔多美国要放弃霍尔木兹海峡嘅呢个控制权或者系呢个监督权啦。咁而家睇到咗，似乎英国咧要担大旗喎吓。
系啊，系啊，即系霍尔木兹海峡对美国同埋以色列嚟讲，其实冇咩必要，因为佢哋嘅石油根本就唔系从呢度运出嚟嘅吓。美国自己好多石油，咁啊以色列嘅石油亦都唔系从呢度运出嚟嘅。咁啊之前咧就本来啊川普当然大家都知道好想就系、是。要啲其他盟國一齊嚟幫手啦，係嘛？喺度大家喺度睇下點樣可以一齊做維護呢個霍爾木茲海峽，但係冇一個人答應，咁啊走啦！你自己，我哋走啦！你哋個都有喺呢度運出嚟，我哋冇，你哋咪睇下你哋搞唔搞得掂咯？咁啊英國咧就真係出咗嚟喎！咁佢咧就佢哋嘅外交大臣咧就 Cooper 咧嚇，咁就喺倫敦咧就主持一個online 嘅會議，咁有差唔多40多个國家參加，咩法國、德國、意大利、加拿大、日本、亞聯酋啊，全部都喺曬度，只有美國冇出席嚇。咁咧，但係呢個會議之後咧，英國嘅軍方咧就即刻發出警告，咁佢哋就話我哋嘅海軍啊，就海軍嚟講。完全冇做好呢個戰爭嘅準備嘅，即係我哋各方面都唔準備得足夠嘅。咁咧呢個即係英國軍方咁高層公開承認自己嘅武裝力量唔夠咧，就係真係令到大家都覺得，咁你究竟英國有啲乜嘢嘢可以攞出嚟打？咁我即係查咗下啦，英國而家嘅情況就係海軍本來就係英國嘅強項啦，佢係不日之國啊嘛，係咪不落日不落之國？以前係嘛，成半個地球都係佢嘅地方嚟嘅，個海軍好犀利。但係而家嚟講咧，只不過佢個所謂嘅 Royal Navy 咧，淨係有兩艘伊麗莎白女王級嘅航母，咁啊裏邊有 F-35 嘅，呢啲都係美國嘅戰機嚟嘅，但係佢哋有配備嘅，有6艘驅逐艦，有13艘呢個護衛艦。仲有核潛艇同埋攻擊型嘅潛艇都有，然後咧就反導系統啊、電子戰啊、遠程打擊能力都有嘅。咁咧就呢、这個就海軍方面已經係最強噶啦。咁喺空軍方面咧，就亦都要頭先講咗有啲 F-35 啦嚇，就有啲颱風型嘅戰鬥機啊咁樣，即係遠程打擊都係有一啲力嘅力量嘅。但陸軍就非常之有限啦嚇，你話要咩保？这个特种部队啊，地面部队他们自己几乎都没有。咁就亦都前一排我睇咗一个报告，即係话英国啲军人係好缺乏训练嘅。佢哋相对嚟讲係即係冇乜做操演，所以肚腩过都好大咁样，肥好肥啊，肚腩好大啊咁样。咁我諗即係呢个就係、是即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欧洲其中包括英国都处于一种很安逸的状态，不用真的打仗。大家都是疏于防范，所以钱就拿去第二度做搞福利啊，搞投资啊，讲啊去吸引啲呢啲选民啊，要他们投自己啊，即各方面。咁就即是而家真的要出来就有困难。咁他们出来有啲咩困難，遲啲會知道。咁就法國同埋呢個德國嚟講咧，都係比較強嘅喺即係喺呢個軍事力量方面。但係即係究竟係咪可以即係冇咗美國，就單靠呢幾個強國比較強嘅國家就可以護衛到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因為不過佢哋如果係試嘅咧，都係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咁佢哋就諗住有個方案就先去排雷先啦，然後護航。咁至於打，佢哋講咗唔打㗎啦，一定唔會打㗎啦，唔會同伊朗開戰嘅。不過我哋諗得好清，即係佢哋要諗得清楚啲。你唔同佢開戰，伊朗會隨時整個無人機、整個導彈係嘛？即係佢會搞嘢。你唔同佢打，佢會同你打。咁佢哋究竟係點樣去排雷？點樣去護航呢？咁啊，而家就睇下佢哋開會啦。呢啲40个國家會不停咁樣開會。这个就是一个 norm， 就是一个模式，不停地开会， 不停的冇办法，大家有共识，可能有共识之后，大家有可能又唔能，大家都因为自己的利益的关系，个个你唔肯出呢样，佢唔肯出嗰样，咁我觉得呢个系即系唔系话我哋软弱啊，即系任何一个团体有四十个人坐埋一齐去讨论一啲好棘手嘅嘢嘅时候，通常都系会出现一啲嘅呢啲咁样嘅问题。
嗱，咁啊，伊朗咧亦都講咗啦，因為佢哋又同伊朗呢樣嗰樣啊，咁嗱，伊朗亦都講咗話要喺經過霍爾木珠海峽嘅船咧要收費啦。咁但係呢一次佢哋所謂嘅40个国家又好，40几个国家又好啦，咁啊嚟傾呢樣嘢，咁從政治方面啊，從政治壓力方面，話會俾呢啲壓力伊朗，等伊朗嚟就範，等霍爾木珠海峽開通，你認為呢種咁嘅？講法，正如你啱先講緊個開會咧，可唔可以達到目的咧？
我諗真係好難咯，即係伊朗佢而家就用好啲好低本錢嘅方式去騷擾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咁就你哋全班人一齊去點講去協調，你哋要去護航，咁你就本身個協調方面都複雜到不得了㗎啦，係嘛？你係點樣通訊啊？你點樣大家點樣去配合啊？指揮鏈點樣產生啊？情報點樣交換啊？有啲嘅情報佢哋都未必係大家願意去互相去真係去溝通啊咁樣，所以就好難咯。而伊朗係除非伊朗係好願意乖乖地乜都唔做。咁你哋呢啲咁樣嘅協調啊，成咧就 OK 嘅。不過如果伊朗真係乖乖地乜都唔做，咁你哋都唔需要協調，都唔需要四十個國家走埋一齊去所謂嘅護航係嘛？護航就肯定就表示係有啲問題你只要去護嘅。而伊朗會唔會咁乖乜都唔做咧？所以佢哋仍然要解決，要打低喺霍爾木茲海峽附近啲島啊，或者係附近嘅沿岸啊。伊朗佢哋嗰啲所謂嘅革命衛隊喺嗰度。他們還有很多的潛藏的力量在那裡，你仍然要去解決，你是沒有辦法解決，你不解決到這部分，你就沒有辦法搞什麼護航啊之類的。只要伊朗是射出一個導彈或者是一架無人機，你這個所謂的護航行動都不能夠說是成功，除非是伊朗什麼都不做，你能夠做到令到他是這麼乖，那就叫做成功。所以是好，我覺得是好难嘅嘢咯，大家想象中都系觉得系应该系好难嘅咯。
嗱，咁啊，而家咧就喺联合国有一个叫做草案啦，咁啊话想授权咧防御性嘅护航霍尔木珠海峡啦，咁而家睇到咗俄罗斯同中共都喺度强烈反对紧吓，咁你点睇呢个联合国呢个投票会唔会有机会通过咧？
即係我就覺得呢、這、一個即係特別係中東國家都好似好倚仗呢個聯合國，想話聯合國出嚟幫下手啊，或者係一齊做一啲嘢。但我覺得係好難咯。一個安理會本身頭先好似你都講咗啦，好清楚啦嚇，佢個設計就係咁樣，你冇辦法做啲咩嘢。咁樣你即係聯合國喺整個嘅伊朗戰爭裏面佢扮演咗啲咩角色呢？大家可唔可以講出嚟三樣？啊、即是隨口講，看了這麼多新聞可以隨口講出兩三樣他做過些什麼事，他什麼都沒有做，那你們還要倚仗他，所以我就覺得是一個很天真的行為。那英國自己 都今次都不理他了，英國自己說我們來帶頭，我們直接跟這些國家開會都沒有經過即聯合國，但有些國家仍然覺得聯合國應該、即扮演一個角色，那我覺得這個就是都是一個怎麼說，是很比較天真的想法。我覺得 這一次四十個國家出來還有聯合國即是走在一起，就是一個我就覺得是應該什麼都做不成，應該就是什麼都做不成，就是不停地開會，不停地討論，不停地有公佈，不停地有聲明，然後做不成事。
咁如果做成嘅話咧，Trump 咗應該做咗啦，俾啲咁多壓力係咪？咁但係咧，始終咧唔得嘅話，就先至去呢個開戰。咁其實前邊一次傾所謂嘅談判唔得，先至開打。而家傾到而家咧，又話冇曬耐性。咁你諗下，伊朗喺度做緊乜嘢？咁佢咪好明顯睇到咗喺度拖，亦都喺度佢自己根本都唔係順得服嘅。呢、這個好明顯睇到嚇。咁呢個其實咧都需要我哋去了解嘅，所以 Trump 亦都講緊話想北約啲人加入嚟，甚至乎想用下北約個人嘅呢啲咁嘅機場咧，似乎都唔係咁容易嚇。咁呢一個咧，其實我哋接住落嚟會講嘅。咁我哋先講一下咧， 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信息咧，就係呢幾輪同嘅路橋喺度講緊嘅，都係啦，就係講緊佢哋加拿大方面咧。神韻本嚟喺加拿大嘅多倫多四季酒店劇院嗰度演出嚇，咁而家睇到咗個情況咧，就因為有呢啲咁嘅威脅，咁令到咗四季劇院咧，佢哋取消咗成六場嘅呢個神韻嘅表演。咁阿路橋，你講下啦。
係啊，即係呢件事目前嚟講，即係就目前嚟講都係算係嘅，即係多倫多嘅一件好大嘅事，咁啊好多媒體報道。咁就係因為有一個中國嚟自中國 Gmail 嘅帳户嘅即係佢哋寄咗啲嘢俾呢個四季劇場，話有炸彈啦咁。咁就多倫多警方馬上到場，就表示呢啲威脅咧就 unfounded， 即係唔係屬實嘅。咁就即係覺得係一個虛假嘅威脅咁樣啦嚇。咁但係四季劇場就好緊張啦，咁啊即刻就跟住陸陸續續咁啊取消曬即係八場演出嘅後邊嘅六場。咁呢個即係對差唔多10,000嘅觀眾嘅影響係好大嘅。咁雖然即係主辦方嚇，即係多倫多嘅神韻嘅主辦方就同佢哋講可以用好多方法。譬如話用狗啦入去搜啦嚇，好多方法，因為就神韻嚟講，過去20年佢哋有好多呢啲嘅經驗，其實全部都係假嘅，冇一個係真嘅。150個過去2年就收咗150個郵件，喺加拿大都收咗10多個嘅過去呢幾年嚇。咁但係就四季學劇場就呢一個咁樣嘅決定就。即係令到主辦方係好失望，咁啊當然最失望嘅就係好多觀眾啦，特別係上個禮拜即係禮拜三嘅應該唔係禮拜三，應該係禮拜日嗰次，啲人已經坐曬喺劇場裏邊噶啦，有好多係由 Ottawa 同埋揸幾個鐘頭車過嚟睇嘅，咁但係喺坐喺劇場都俾劇院咧就趕咗出嚟，咁呢啲情況都冇辦法啦嚇，咁就。但係即係佢即係咁樣做，就其實有幾個好大嘅影響嘅。咁第一個咧就係、是、全世界只有四季劇場咧就係、是取消演出嘅。好多嘅劇場，譬如美國嘅肯尼迪中心啦，或者係台灣啊，或者係歐洲，佢哋都係去揾警察，然後搜殺過冇事之後，啲觀眾全部可以入翻場睇嘅。呢度嘅 Mississauga。都是这样，但是四季劇場它就全世界做了第一例是取消。那就这种方式就是令到我想中共是非常之得意的了，因为这个就是他想要的。他就是想见到你们屈从，就是想他用一些这么 cheap 的方法，一封 Gmail 的恐吓他可以令到你取消。那就另外一個影響就是話，點解而家好多嘅議員啊，好多嘅媒體都出嚟講嘢，就因為嗱而家就係一個民主國家，中共就可以決定加拿大人咩嘢可以睇，乜嘢唔可以睇。咁將來嚟講，譬如話香港人嚟到呢度有啲咩演出或者有啲咩集會，佢同樣可以就 send 個 email 話我哋有炸彈，咁就唔通呢啲集會就要全部取消？呢啲音樂廳、音樂會就會全部取消。今次佢係威脅呢、這個四季劇場嘅同時，佢威脅埋 Parliament Hill， 即係我哋呢度嘅國會。佢威脅埋話會放炸彈，咁我哋都冇見到 Parliament Hill 有咩動作，或者係取消曬佢哋嘅會議啊咁樣。咁所以係即係對加拿大人嚟講係好不公嘅，即係而家變咗呢個國家係有一啲嘅外在力量可以決定。我哋睇乜嘢，乜嘢唔可以睇？咁大家知道加拿大喺夏季會係呢個世界盃啦，喺呢度足球世界盃喺呢度部分嘅分場喺呢一度啦。咁如果到時中共唔中意，佢又俾幾個 email， 係咪全個加拿大要唔嘅睇世界盃人要離場咧？咁所以呢個而家又引起好多嘅問題啊！咁咧就不過好在而家嚟講，即係都引起咗加拿大嘅注意咯，即係好多嘅媒體嘅報導啦，好多嘅議員出聲啊，好多嘅我相信亦都有好多嘅觀眾聽眾咧就會都會有佢哋嘅感覺。咁啊，依件事仲醖釀緊嘅。咁啊，慢慢呢件事係從即係中共攻擊主要係法輪功。嘅成員嘅神韻藝術團變咗係攻擊加拿大呢個 社會和加拿大人的自由。咁樣呢個議題就係正係從一個係出神韻呢個議題轉入去，究竟加拿大人有冇權利去星期六、星期日睇一場自己中意嘅 show？ 加拿大嘅 artist 有冇權利喺任何劇場去演出，自由咁去表達自己嘅一啲藝術？所以呢啲嘅情況正係醖釀緊嘅。咁我就覺得當然。我是在这里有很多个礼拜都鼓励加拿大的我们的网友应该不是太多，我们加拿大网友是就是在我们的 audience 里面不是太多啦，但是我相信也都有人真的买了飞的。在这里我就即是非常之抱歉，即是觉得很不幸这件事是这样用这样的方式发展。不过呢即是就神韻来讲，他们是不会退缩的，他们二十年来都是面对这些东西。他们已经发展了他有他们的独特的勇气和韧性的，他们一定不会退缩。所以我想就是希望大家都是怎么说就是想着看一场 show 之余都想一想。我昨天前天应该星期三讲过的，有一个情报机构，美国情报机构的专家讲了，全世界90%多的麻烦都是来自中共。大家去想一想，如果没有了中共，我想我哋就起码都可以睇场 show， 都唔使咁辛苦啦，係咪？又买飞本身个过程啊，要讨论啊，又同屋企人讨论啊，几时去啊，又买咩飞啊，咩价钱啊，嗰日点去啊，去完之后要唔要去食饭啊，好多好多嘅期待，好多期待，亦都有好多嘅点讲嘅计划。咁就只係一封 Gmail， 嚟自中国嘅 Gmail 就破坏晒。咁我哋覺得呢件事值得大家去深思。
嗯，值得大家深思下。咁其實喺呢度再次向大家推薦嘅一個紀錄片啦。咁而家喺 YouTube 上邊亦都有嘅紀錄片，就係《堅不可摧》嚇。咁呢個紀錄片就係講咗一家人，咁佢有兩個細路仔咧，都喺神韻藝術團入邊做舞蹈演員嘅。咁呢兩個細路仔嘅心路歷程，同佢哋父母嘅心路歷程咧，可以體驗到一啲咩咧？咁大家可以去睇下呢個紀錄片，相當之唔錯嘅一個紀錄片嚟嘅。咁起碼推薦大家睇下。堅不可摧，咁大家可以用呢個咁嘅去搜索一下得噶啦。睇下陸橋仲有咩補充喺呢方面？
冇啦，冇補充啦。
嗱，咁我哋啱先講咗一樣嘢啦，就講緊話。Trump 咧就想用下呢、這、一個北約嘅成員國嘅一啲機場咧，而家包括咗西班牙、法國啊，呢、這、一個意大利啊，都話唔俾呢個美國嘅飛機。咁雖然意大利有一部分係俾下，但係咧西班牙最嚴重嘅係完全封咗呢一個咁嘅領空同埋呢機場啦。咁Trump 就威脅講話可能要退出北約咁樣。咁啊，咁睇嚟嘅話咧，咁呢一個體系係咪而家有咗危機咧？咁但係亦都睇到咗英國方面咧，似乎咧想擔大旗話，老喬。
英國擔大旗，但係我諗同阿美國川普退出 NATO 可能都唔係幾同性質。佢係代替，當然佢代替唔到美國啦，係嘛？咁就即係呢一度講講啊，盧比奧咧就佢係阿拜登政府期間佢係參議員嚟噶嘛，咁佢。當時講係贊成咧，就係一個議案，甚至成為咗法律。如果美國要退出 NATO 咧，一定要得到議會 Congress 嘅認可，即係批准嘅。咁所以即係當阿川普話佢要退出北約嘅時候，係咪有可能咧？就北約本身嚟講係有可能嘅，因為佢個 Article 嘅13就講咗，你只要係俾一年通知咧，你就可以走噶啦。咁啊，呢點好容易做到。但是在美國來講呢，就要國會通過，而且是很比較是極，即是很嚴厲的，即是它不是50%-51% 這種這樣的通過形式，而是呢，就是在這個參議院要三分之二的參議員都承認同意才可以退出。那麼一是就這樣，或者呢就是整個眾議院參議院要一個 bill， 然後呢個 bill 咧就係變成一個法律咁先可以。所以即係阿川普唔係話可以咁容易就係美國嘅法律嚟講退出呢個北約嘅。不過咧就亦都唔係冇完全冇可能，因為而家盧比奧本身佢都改變曬啦，佢係好激氣嘅，佢覺得我哋有咩時候你哋乜嘢都唔幫， 係嘛？點解我仲要喺北約咧？咁所以你知道啦，阿川普係專做啲冇可能發生嘅嘢，佢冇越冇可能，佢就要去試嘅。咁所以呢個我哋即係睇下，即係咪有咁樣嘅可能啦？
嗱，咁其實咧，就算係而家嘅情況咁樣嚇，你話美國一下退出北約唔係咁容易，但係如果美國喺北約嘅呢個組織入邊，美國都唔會做嘢啦。咁呢個北約組織係咪亦都其實之前已經講過，北約組織咧基本上係一個瞓覺嘅組織啦，咁基本上都冇乜用啦。只不過就係因為 Trump 出咗嚟之後咧，就谷咗北約其他成員國咧，就加多咗呢個軍費。之餘咧，亦都想佢哋做多少少嘢㗎嚇，咁加上咗 Trump 亦都係比較積極做嘢啦，咁所以令到咗北約咧先至叫做起死回生嚇。咁如果美國方面就算係唔退出，但係佢哋唔做嘢，譬如第五條嘅所謂嘅保護法案啦，咁啊 Trump 覺得已經單向嘅呢個，正如啱先講緊嘅阿盧比我講緊，而家係單向道嚟嘅。咁如果既然係單向道嘅話，咁我唔做，唔需要做啦。咁樣嘅話咧。不如係咪亦都係名存實亡？
即係如果係即係 NATO 冇咗美國係有好多嘅影響，即係呢個正係我要想講嘅。不過我呢度要澄清一下，即係美國並冇要求北約嘅盟友係參與呢個戰爭，佢只好多時候係借機場，你肯唔肯俾我飛過你哋嘅航道？或者係借你哋嘅港口俾美國嘅船啊，或者係飛機啊起飛咁樣都唔得啊。咁所以我諗就係佢哋美國從來冇要求呢啲北約國家參戰一齊去炸伊朗冇。咁所以我諗美國佢哋即係咁多年嚟俾咗咁多錢係嘛，咁啊負責咗咁多嘢，咁而家係咁樣嘅反應，所以都係心寒咯、心涼咯係嘛、心寒啊可以咁講。咁啊，如果係真係，今次美國退得成北約嘅話咧，咁就北約就會喺好多方面，或者歐洲啦，好多方面都會好大損失。因為目前嚟講，第一就係美國佢嘅軍費佢增加，佢即係超過曬嗰啲嘢，總和都仲要超過。咁佢亦都係喺情報，特別喺情報啊，喺航空嘅保護啊，同埋特別係核保護方面咧，係可以話係對歐洲係。係一個很好大嘅安全保障嚟嘅。咁如果美國唔喺度，呢啲嘢就全部都唔會喺度噶啦。咁有一啲嘅國家係特別就會危險噶啦，譬如話波蘭啊、波羅的海啊呢啲國家，隔離就係俄羅斯。咁所以就呢件事馬上就會係俾俄羅斯阿普京睇中，然後就喺度搞。咁佢能唔能夠搞啲咩嘢唔知啦，因為佢而家自己都好弱啦，係嘛？但係呢一個北極呢一個咁樣嘅紅人咧，佢就算自己好弱，佢都會伸出利爪嘅。呢個就係普京嘅個性嚟嘅，所以即係歐洲係即刻冇咁安全噶啦。咁啊，第二個咧就係話，即係喺核嘅保護方面，呢個女特啊，即係北約嘅阿頭咧，都講得好清楚。如果話如果美國離開嘅話，你哋馬上要將你哋嘅軍費 jack up 到咧，就係呢個 GDP 嘅10%。而家5%，你哋都喺度牙痛咁聲。但係如果美國唔喺度，你哋一定要 jack up 到10%，同埋每個國家都要準備用核，要核裝備。咁樣核裝備。即係而家嚟講，成日都講核擴散係嘛？大家都唔想咁做。但如果冇美國保護，呢、這個情況就係咁樣㗎啦。咁就呢一、這個係另外啦。咁就當然就呢、這、一個美國嚟講，如果佢離開北約，咁當然佢世界嘅領導地位就會係即係衰退啊，係嘛？即係冇咁你冇辦法，你同歐洲同你完全冇關係㗎啦。咁就咁呢點對美國嚟講，可能都唔係一件好事。就喺今日情況之下，亦都係要睇下，即係中共會喺中間會點樣搞啊？同俄國，你美國唔喺北約嘅話，唔喺歐洲嘅話，咁俄國同中共就有機會。所以我覺得今次阿川普佢講我離開北約，亦都係佢談判嘅藝術嚇，佢談判嘅技巧。我就話呢件，我係將呢件事去到最極端。然後睇下你哋有咩反應，咁啊真係有反應啊！女特而家話嗱嗱聲，佢要去華盛頓見阿川普噶啦，你佢哋知道，如果真係有呢件事發生嘅話咧，即係歐洲係好唔掂， 歐洲佢而家好想自立自強，但係即係80年嚟嘅點講啊？安逸，即係佢哋嘅無論喺邊方面都唔係諗住去打仗咁樣嘅即係思維啊，或者冇咁嘅思維就你冇咁嘅行動噶啦。所以你要佢短期之內，就算點樣去努力啊，都係好難嘅。咁啊，所以就即係我就覺得呢件事都唔係話兩方面嚟講，可能都唔係話一定係咁理想啦。咁就另外仲有市場方面啊，經濟方面啊，如果係美國退出北約嘅話，咁係相互嘅市場，到時嚟講會唔會係減縮咧？呢、這個亦都係有好有可能嘅。不過就美國嚟講咧，就 mega 嚟睇啦嚇，即係如果唔使俾咁多錢去北約去幫呢啲。即係對自己一啲幫助都冇嘅國家嘅話咧，啲錢可以係建設美國，咁樣美國會越嚟越好啦嚇，即係係咁睇啦。另外咧就係美國真係無後顧之憂噶啦，咁咧就係自己就去亞太、去印太就直接咁對付中國，就後邊就乜都唔使理。咁好多人話，咁你到時去印太，咁又要北約都要幫下手噶嘛？幫咩手啫？而家你喺歐洲同埋喺中東，佢都幫唔到手。去印太咁遠就更加幫唔到手啦。咁所以即係呢啲就係權衡啦。即係美國而家應唔應該真係啊？川普會唔會應該真係去退出北約？我覺得佢係一個談判技巧，將呢件事去到最極端，然後以下咧就有好多嘅口水仗啊，大家咧就有好多嘅再談判啊。然後咧就如果真係英國今次喺霍爾木斯海峽。即係德國吉咁嘅話咧，咁啊可能又會行翻轉頭問美國啊之間就有好多政治嘅妥協。不過就經過呢一役之後，咁無可否認就係即係川普同歐洲嘅關係咧係有好多嘅裂痕㗎啦。咁將來嘅合作係會係好斤斤計較，好係點講啊？你我出即係啲乜嘢，你都要出啲乜嘢，我至會幫你，就係咁嘅情況。
咁啊，而家睇到咗个情况咧，似乎你按照我嘅理解咧，就系、是、如果川普即系美国啦，喺北约方面唔系好起作用嘅话，第一就是、普京开心啦，第二咧其实中共都担心嘅，因为川普嘅力量或者注力去咗印太嘅话咧，对于佢嚟讲嘅话，尤其台海方面啦吓，咁可能都会有一定嘅呢个制约喺度嘅，咁会唔会系咁样嘅理解咧？
係啊，即係的確係咁嘅理解。即係而家我覺得就係講實力啦。呢、這個國際形勢，你睇下就係講實力。以色列有咁嘅實力，美國有咁嘅實力。咁你英國而家你牽頭，我哋都希望你有呢個實力。你40個國家加埋有呢個實力，但係就咁而家我哋客觀或者係就現在形勢嚟睇，係冇呢個實力。呢、這個就係 conclusion。
咁啊，有個好處係咩咧？就係、是、譬如英國嘅軍隊啦，或者係其他歐洲嘅軍隊啦，都可以減肥啦，因為其實佢哋要訓練啊嘛。咁啊，所以咧，可能要減下肥咧，咁啊，可能 fit 啲都唔出奇嘅嚇。呢個咧，可能係呢個都幾現實嘅好處嚟嘅，因為而家其實咧，全球都有 DEI 呢樣嘢啊嘛。咁 DEI 嘅話就係乜都唔使做嘅，咁啊喺攤喺度得噶啦。咁啊就好似就天上掉落嚟馅饼咁啊，咁但系咧就事实上就系唔得嘅，咁而家睇到个情况咁样，睇下老乔仲有啲咩补充？
冇啦，冇补充。
咁我哋会继续睇下呢个美国同北约嘅关系，同埋而家睇到咗伊朗嘅呢场战争，系咪好似 Trump 讲紧嘅2到3个礼拜咧就会结束？咁但系结束之前咧，美国或者以色列，咁佢哋将会对伊朗做啲咩咧？咁我哋都会关注嘅。今日好多谢老胡分享，
多谢你，多谢大家，拜拜。
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宏福苑大火灾民》，要李家超出嚟公开道歉。唐人
街 ，Hello， 大家好，请点赞同埋订阅《唐人街》节目，多谢你嘅支持。
嗱，自从李家超提出嗰个国安修订以嚟啊。香港大量的金融公司撤走了，很多西方的大型银行、对冲基金及法律事务所全线撤离，全部写字楼都闩门，还有香港的丹麦盛宝银行，还有香港很多间顶级的国际律师事务所合营机构宣布冚唪唥闩门，还有澳洲的西太平洋银行， 摩根大通好多业务都转移晒新加坡啦。
唉，呢样嘢香港损失就大咯。你知嘛？对冲基金呢类型嘅大型嘅投资财团，你知唔知啊？一直以嚟，对冲基金呢啲大财团对香港系有几大嘅收益啊？虽然佢都系赚钱，但系佢对于香港嘅财团程度各方面巨大嘅收益。嗱，呢个对冲基金咧，听起上嚟好似非常之高深咁，其实佢吸引咗好多有钱佬嘅大投资。嗱，无论你个市况市升又好，市跌又好，佢都要用对冲嘅形式嚟赚钱。嗱，而家最简单用一个股票嘅形式做一个例子，如果股票往上升嘅话，嗰啲投资者肯定系赚钱啦。但系如果股票跌嘅时候咧，呢、这个对冲基金嘅财团一睇准咗，用对冲嘅形式有四个方法去赚钱。第一个就叫做买升，第二个叫做沽空，第三个叫做杠杆，第四个叫做衍生工具。
哎呀，正哥讲咁多炒股嘢冇用，总言之呢个财团走咗，香港损失就大噶啦。
咁啊，梗系啦，呢个投资嘅大财团走咗，另外嗰啲中细财团都跟住替弟就得摩啦。有知情人就话，本来呢啲财团冇走得咁快嘅，就系因为李家超国安法修例，对冲基金上个礼拜五开完会之后，一致决定立即撤离香港。
嗱，有报道就咁讲，好多外资机构，包括对冲基金顾问公司，佢哋唔系担心赚唔到钱，而系最担心咧就系嗰法律边界简直就唔清唔楚。关于呢啲企业嘅背景同埋经济嘅数据，一旦佢哋搜集晒啲资料，话唔定其中一啲秘密就会触及到国家机密噶咯噃。老实讲，你嘅国家机密系指边一样呢？乜嘢属于国家机密呢？边一类又属于犯咗国安法呢？乜嘢叫做境外干预呢？仲有就系强化执法机构喺办案嗰阵时嘅权力，佢点做都得嘅。对于金融机构嚟讲呢，佢意味着需要更严格嘅合规审查，一旦俾佢怀疑，你啲资产就要冻结噶啦。而家香港搞到咁嘅环境，边个够胆入嚟投资啊？正式系身家性命财产喺香港执法人员面前，简直就冇任何保障。而家离开香港嘅外资公司咧，多数都系美国同埋欧洲嘅。咁佢哋迁嚟香港之后，于是乎好多大陆公司咧就去香港霸位啦。换言之，即系将香港换血啦。仲有噃，根据香港嘅证监会最新嘅财经数据，香港作为亚洲最大嘅对冲基金枢纽，个规模系非常之显著嘅。喺去年2025年至今年嘅2026年，初步估计资金长期维持住超过2.1亿美金，即系等于香港1.2万亿港纸啊！近期仲继续增长，集资额位占全球首位，达到2.858亿港币。所以对冲基金喺香港嘅事务处撤走咗，而走咗去新加坡，咁你香港咪蚀晒底咯？所以李家超真系香港嘅罪人嚟噶。
而家最惨嘅就系李家超搞咗一个国安法修例出嚟，咁个修例一出嚟之后咧，就有两样嘢系好难定义嘅，其中一样咧就系电子设备同科技产品要接受检查。啊，呢样嘢就麻烦啦。咁一个人经过香港嘅时候，佢手机里面嘅所有嘢，佢都要检查你嘅。你如果拒绝检查，就已经违法啦。如果你唔拒绝检查，你嘅私人嘅所有嘅资料就会到到佢手上。你知嘅啦，而家呢啲高科技人才，佢经过香港嘅时候，佢身上唔单止有手机，仲有好多嗰啲电子设备，特别系嗰啲手提电脑，储存到好多好多资料嘅啦嘛。若果香港警方检查你嘅时候顺便撤走你嗰啲嘢，咁你咪损失好大。最近就喺上个月嘅时候啦嘛，九龙深水埗道一间叫做猎人书店， 几十年嚟人哋卖嘅书有普通嘅书籍，亦都有政治方面嘅书。咁其中有一本书咧，已经卖咗好长时间啦，叫做《黎智英传》。咁而家香港警察咧就话佢呢本书有煽动反政府嘅嫌疑，所以就拉咗呢间书店嘅老细同埋三个伙计。呢样嘢喺法律上就好难界定啦。你话我卖书，我点知道边个写书？人哋写书嘅人有咩意图？我点知啊？我只系卖书嘅人啊嘛！你竟然就拉我坐监，所以呢个国安法嘅修例就搞到成个香港都人心惶惶。
嗱，而家李家超呢个恶法咧，最担心系搞埋香港嗰啲民众，系人都知啦。香港不嬲都言论自由噶嘛，一个唔觉意就好容易呃条罪，话你犯咗国安法。嗱，讲开又讲啦，以前我哋好多大陆人呢就好羡慕香港人嘅，细估唔到今时今日香港人仲惨过大陆人，净系睇宏福苑嗰场世纪大火，就喺早几日宏福苑嘅听证会里面。嗰度啲灾民几惨啊！有个叫做苏晓峰，佢从来都未谂过佢屋企出现咁惨嘅事。喺八十年代就已经喺宏福苑嗰度同父母一齐住噶啦，成日都话要啲居民攞啲钱出嚟大维修，围住晒啲棚网。中环嘅华茂大厦就系因为棚网着火，搞到三级火警。既然有了这个先例，宏福苑就不应该再为泥龙棚网了。而且香港政府是知道泥龙棚网是犯法的，为什么宏福苑不改回用防火的棚架网？这样搞法，香港政府就是收买人命，明知故犯。其实一直都有很多香港市民投诉的，但是香港政府就置之不理。
个新闻我都睇咗，当时宏丰苑大火嘅时候，唔系一个消防员何伟豪为咗救火殉职噶嘛？本来呢个消防员系去救呢个苏晓峰嘅父母嘅，但系唔知点解有人点咗佢去另外一座大厦，上到到30楼，但系佢最终系点样失去生命嘅，而家人都唔知道。最值得怀疑嘅就系佢嘅尸体。竟然在地下大堂，但是他的一只消防鞋和呼吸氧气筒还在30楼的升降机旁边。正常来讲，这种现象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那个氧气筒里面的氧气还有很充足的，如果用完之后扔掉它是另外一回事啦。所以这个消防员的殉职是不正常的，苏晓峰的父母死得也都是非常之冤枉的。
其实呢个苏晓峰最伤痛嘅系一直欺诈紧佢哋嘅议员黄碧娇，真正承担责任嘅唔止黄碧娇，系特区政府。嗱，今次宏福苑嘅火灾听证会有几个核心诉求，第一就系质疑维修工程嘅合法性。好多居民响会议上指出，维修工程嘅金额非常之巨大，次次金额都亿声嘅，维修嘅过程。绝对不透明，分明是呃钱，还有整个过程偷工减料。第二，很多居民将它定性为黑箱作业，不肯公开工程的合约条文给大家看，业主已经不再信任这个旧法团了，要求组织新的法团，重新选出新的团队来管理，不需要特区政府派人来阿支阿助。宏福苑嗰场世纪大火，唔希望历史重演。
梗系啦，喺3月19号宏福苑嗰场听证会，灾民对政府嘅监管同埋善后嘅安排系表示强烈不满嘅。佢哋批评政府对于目前嘅安置同埋补偿，直情就好似事事旦旦咁就搞掂佢啦，根本就冇认真去处理。听证会咧就由资深大律师。杜鉴坤去担任委员代表，点解七座大厦嘅消防系统全部失灵？仲有承建商宏业喺维修嘅时候用嘅棚网 封住窗门的发泡胶，全部都是容易燃烧的材料，导致四分钟之内迅速整座大厦着火。当时的居民曾经多次向消防处投诉工地堆积了很多燃烧的发泡胶，但是消防处的回应就说不关他们事，不属于他们管辖的范围之内，各个部门互相推卸责任。总言之，宏福苑这场世纪大火里面疑点多多，灾民有冤无路诉。宏福苑的灾民要求李家超要出来公开道歉，还要向宏福苑的亡魂鞠躬谢罪。唐人街粤语见闻誓要李家超向宏福苑亡魂鞠躬谢罪，誓亡魂。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胡椒粉、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你的支持。
下面请听今日看点。
大家好，今日是4月3日礼拜五，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在昨日川普总统向全国发表讲话之后，美以联军对伊朗全国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超过70架战机参与了昨日的行动。白宫用阿拉伯语发公告，经过8个小时的轰炸，伊斯法罕的导弹仓库仍然在震动。伊斯法罕是伊朗导弹作战的关键。值得关注的是，轰炸的时间竟然长达8小时。可想而知，联军轰炸的规模是空前的。以军袭击了位于德克兰的伊斯兰革命卫队金融总部，这个总部是负责向伊朗地区代理人转移数百亿美元的。而伊朗石油总部司令阿沙基亦都被击毙。阿沙基就是负责为胡塞武装和黎巴嫩真主党等等地区代理人提供资金的。这一次打击是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的财务和后勤体系。美军还轰炸了德克兰一座通往地下城的大桥和地下城，使用了多枚钻地弹。不止这样，美军炸毁了伊朗最大的桥梁卡拉基比伊大桥，之后美国很大机会会以伊朗境内更多的桥梁作为目标。川普总统亦都发了贴文说，如果伊朗不达成协议，他更多的灾难即将降临，亦都暗示着美国可能会大规模的惩罚伊朗政府。而伊朗亦都公开威胁说要袭击8个国家的8座桥梁。据美国官员透露说，其实袭击这里是因为伊朗在利用大桥秘密地将导弹和零部件运送到伊朗西部的发射场。而在这次空袭当中，有几位伊朗的重量级高层亦都丧生了，包括伊朗司法部部长埃杰伊被击毙，他曾经一手判决了数百名伊朗人的极刑。还有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的总指挥官法塔克·阿里扎德亦都被清除。昨晚川普发表全国讲话，就目前的军事行动以及战争进行的一个说明。大家将注意力集中在川普说要将伊朗炸回去石器时代和发电厂上面，但是就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资讯。川普要求曼斯告诉伊朗听，美国愿意在有条件的情况之下停火。曼斯通过巴基斯坦的中间人向伊朗交出来这张底牌。川普可以给出一个停火的机会，唯一的前提条件就是即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值得关注的是，川普在这个讲话当中只是提到未来2到3周将会是一个关键的阶段，并且还多次使用的很快结束等等的表述，暗示这个局势正在朝着收尾的方向发展。但是就没有公布结束的明确时间表，亦都没有设定具体的停战日期。相反，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兵力在持续地向前推进，打击能力可以进入到随时可以作战的状态。这个亦都意味着美方不单止没有撤出，反而在强化行动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语言在降温，行动在升温，很可能撤离是假象，美军可能随时再出手。而伊朗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部今日亦都表示，任何停火都可能被美国利用的重整旗鼓，并再次发动攻击。华友在4月1日的消息说，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军方在上个星期已经向川普提交了一项夺取伊朗大约454公斤高浓缩仓的地面进攻计划，要拿东埋在伊斯法罕地下来的，必须要空运挖掘设备，并且建造跑道，还要破开混凝土和圆屏蔽等等防护层， 然后再深入到底部，将装有核材料的容器拿出来并且运走。估计整个行动可能需要几个礼拜。专家说，这项计划将会是一项极其困难的行动。作战可能先从打击伊朗防御系统和相关的装备开始，为地面部队创造比较安全的环境，再进入通道。随后部队再飞行几百公里，深入到伊朗的境内，在设施周边建立防御区。专家推测，一个可能的方案是由陆军第82空降师和由骑兵部队空降夺取据点，但可能仍然在伊朗的火炮、导弹和无人机的射程内。突破了层并且进入到高浓缩剂的储存区，仅仅是这个行动的起点。突击队可能会由三角洲部队或者是海炮突击队的组成，使用专业设备的突破地下设施内的障碍，同时要由射手的掩护行动。总之呢，这项行动是极为的复杂，风险性亦都极高。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打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今日朝早，法国总统马克龙再向川普说，他认为武力打开霍尔木兹不现实。另外，美国媒体说，中国、俄罗斯还有法国这三个国家在今日联合国安理会上阻止阿拉伯国家推动授权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议案。现在在伊朗的霍尔木兹是设立了收费站，伊朗对不同的国家有一套一到五级的分级制度。谈判起跳价通常是每桶原油一美元，而且付款的方式不是美元，而是人民币或者是稳定币。而外界认为法国力促不给用武力，那个就乖乖地给钱伊朗了。法国这些言论会惹了阿拉伯国家。今日路透社的消息说，目前亚洲液化天然气的价格是一度暴涨大约 85%。而这个时候中国国内的天然气需求是在下降，而中国手里面有大批从俄罗斯低价买了的天然气，所以转手卖向了亚洲市场。而俄罗斯卖给中国大约是每千立方米$250，在亚洲市场暴涨到$830左右。金融时报消息说，海湾国家计划起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新管道可能是降低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途径。不过亦有消息说，有人找到他绕过伊朗收费站的方法。今日有三艘载住沙地和阿联酋原油和天然气的邮轮，沿住阿曼木桑达姆海岸线的非常规路线，拿出了波斯湾，完全绕过了伊朗的拉拉克岛和格什姆岛之间的检查站。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三月底，82岁的中共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突然罕见高调现身北京，不单止向围观的群众频频挥手，更罕见地做出了抱拳动作，迅速引发高度关注。四月二号，大纪元报道，据知情人士陆耀荣透露，这个极不寻常，按中共惯例，正国级离休常委的公开行程必须事先向中共中央办公厅申报审批。然而这一次现场警卫竟然罕见地默许民众可以近距离的拍摄，明显是打破了常规。陆耀荣分析指出，北京这个举动背后有两层用意。第一，借温家宝的稳健出镜，向国际社会传递其营受关照的信号，粉饰高层内斗裂痕。第二，通过海外舆论倒灌国内，警告那些寄望元老派出了斗篇的一线人士，温家宝已经在最高领导层的掌控之下。此外，还有匿名人士向大纪元爆料，此前有消息说，习近平曾经长期软禁温家宝全家，而今次特登安排温家宝公开露面，被认为是对相关爆料内容所做出的一种回应，反映出外部舆论压力确实已经牵动了中南海局势。同时，温家宝在天津南开中学时期的老同学陈先生表示，温家宝深居简出，行事极之低调，这次带有强烈互动性质的公开露面和他几十年的一贯作风完全相反，令老同学感到十分诧异。不过亦都有在海外分析人士持有另一种看法，认为温家宝在这个敏感时刻现身，可能代表党内元老派的后张右合时代仍试图维持一定的制衡力量，是挑战习近平已经全面压制党内各派系的讲法。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